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想说我们其实处于什么时代呢？我们的时代在过去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到了今天的生命时代。农业时代我们解决人和粮食的问题，工业时代我们解决人和原子的问题，信息时代我们解决人和比特的问题，而今天我们要解决人和基因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其实我们就只分成了非生命时代和生命时代。生命时代实际上是要去融合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生命世界，它一定要把我们从物质时代的过剩转向为永不过剩。哪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健康，活得更长寿。换言之，我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生命时代的到来，让大家多读书、多运动，用内啡肽的这种奖励成就来替代多巴胺的奖励刺激。也就是说，物质时代的创新，创新到最后，我们似乎每个人都在焦虑。但是生命时代，说白了，你的大脑和你的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这就是一个最最最最不一样的一个时代特征。我不是担心大家没有看到现象，我只是担心我们错过了本质。生命世纪我们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吕约瑟其实问了个很扎心的问题，中国的科技一直领先到了北宋，而在那个之后，为什么你们的地理大发现、化学大发现、物理大发现到后面的一系列的，包括安尼亚克、包括阿波罗登月，我们都在落后，一直到了人类基因计划，我们才开始追上了这列生命世纪班车的这节车厢，开始实现了一个并跑的一个阶段。我想说，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就吕约瑟之问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他试图给了一些答案，只是这答案呢，确实读起来有点郁闷。第一个就是官本位，就中国的科举制度好像不太喜欢我们大家不断的对自然规律去探索，大家更多的把兴趣都放在古书或功名利禄上。而第二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也明白，我们的儒学的传统更多的强调道德，往往不太重视定量管理。我们同样去看大概15、16世纪的欧洲的很多的书，它里面对任何一次瘟疫都会记得很清楚，在哪个城市大概死亡了多少人，有一些还有解剖记录，他们的这种美术的功底都很强。而我们其实可以去翻史记，看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天大旱、死若干、死者众。我们打开我们的菜谱，永远是糖少许、盐适量，就是这样的问题，它不知不觉地让我们的文化当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差不多就行了。甚至有人还把中庸这个词错用，说这就叫中庸吧，中庸可真不是凑合。今天在挑战5纳米光刻机的时候，我凑合一下吧。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本质上我们这些心理的辫子，我们应该怎么样通过科普的问题去解决。我很热爱中国，我也很尊重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中国在形而上的教育我们真的不缺。形而上的教育的顶峰在我理解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替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觉得谁还超得了这个，只是我们要把为往圣继绝学可以改成为往圣不断的去创新绝学，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形而下的钻研，尤其是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大学里说的也很清楚，但是我们读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忘了修身之前先要格物，物都没搞清楚之前，你怎么去保证你的心是正的呢？那什么叫格物？比如说我们拿个手机举例，这是一部华为的折叠屏的手机。那第一个阶段可能大部分人说，哇，这个手机居然能折叠啊，这是酷毙了。那第二个阶段我希望大家明白，哦，屏是8寸的，它有4个主摄像头，是4000万像素的摄像头，是经过徕卡认证。第三个阶段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它的 CPU 是华为自己设计的麒麟 990 5G， 当然这还不是最先进的，因为也不是它自己造的，是它自己的设计。它要知道这个折叠屏是京东方的，是用了双层的航天级的聚酰亚胺柔性材质。大家知道华为的这个折叠屏，如果你关心的话，它出了两代，第一代是 X， 第二代是 XS。 这个 S 用了两层膜了以后，它的确双向折叠的寿命就变多了，这就是它的一个微创新。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为什么就更新了一版，实际上它在修复它之前的一个 bug。 但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格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看到手机的时候，他会明白这是10个诺贝尔奖，至少他知道他今天用的每一个屏，用的每一个晶圆，用的每一个 WiFi， 用的每一个对应的比如说 LED 或锂电池，它都是由科学发现走到了技术发明，再走到了产业发展。我们今天 本来就是站在牛顿、爱因斯坦和一大群科学家的巨人的肩膀上在做持续的创新，人类的这种创新还远无微到止境。同样我们回到生命科学，比如说茭白，所以第一个阶段的格物就知道，哎呀，这是茭白，可以炒肉，至少你没错，这是竹笋，我觉得这就还不错。但是第二个阶段你就要明白，其实茭白人家本来不是菜啊，茭白是米啊，它是叫谷米，这是古代的六谷啊。那既然是米，你就应该知道第三个阶段它是大米的亲戚，人家是禾本科的，它跟小米、小麦这些实际上是一家人，是一个 one family， 我们叫同一科。而到了华大，我就说对一个植物的理解，你要知道它的基因大小是590兆，你要知道它有3条染色体啊，你要知道今天茭白的茎部膨大是因为我们用中性理论算分子轴推测它在北宋年间被真菌感染造成了这个东西茎部膨大，而产米量小它就由米变菜了，这是一个天然转基因的食物啊，谁没吃过转基因食物啊？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吃。所以换言之，当你解释清楚了不光是什么，而要知道它为什么的时候，的确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去穷尽一下我们在生命科学上的这些格物。